也盼望有更多的弟兄姐妹可以加入到诗班里头。我们今天宣教月，我们很感谢神把金但义理牧师带到我们中间。金但义理牧师在1997年带领十个家庭成立了北京福兴城市家庭教会，到现在他们已经有11个分堂，而且他们与广大的中国的很多的城市教会家庭教会、很多农村家庭教会，他们联手在做推动宣教的施工。今天他要来向我们来传递宣教中国2030的意向。我们把时间交给金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在宣教月的时候能够来到这里一同分享上帝的话语，也一同分享最近在中国的教会当中正在发生的一个宣教运动方面的见证。宣教是教会的本质，宣教不是一个活动，它不是一个教会某一种事工的其中一个，宣教乃是上帝建造教会的时候在教会里面放进去的一个本质。本质的意思就是，如果教会不做宣教，那就不是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如果教会当中失去了这个宣教的本质的时候，那么这个教会他所走的方向一定是一个死路。宣教是一个教会里边之所以能够不断的复兴，燃烧起那种对神的爱激情，对神的委身那样的一个动力。宣教也是让教会在这个地上成为一个祝福的管道，这样的一个必须的途径。没有宣教的教会就好像是圣经当中的死海，有宣教的教会就像圣经当中的加利利海。死海是只懂得领受，他不懂得分享，而加利利海是有进有出。而当我们观察圣经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在死海我们看不见任何生命的这个迹象，同时也没有看见耶稣任何的神迹是在死海所行的。但是在加利利海，在那里有许许多多美好的故事，在那里发生过许许多多的神迹奇事。五饼二鱼的神迹是在加利利湖边发生的，平静风浪的神迹是在加利利海上行出来的。加利利海那里旁边也是耶稣呼召门徒的这样的一个有意义的地方，耶稣也在加利利海旁边在格拉山那里赶鬼释放人，给人带来自由。可以说耶稣呼召门徒也是在加利利海边。所以在圣经当中许多美好的故事，许多美好的事情都是在这一个加利利海边所行出来的。就像死海和加利利海的对比，如果一个没有宣教的教会在它里面就没有什么新鲜感，就没有什么神迹奇事，就没有什么上帝的很丰盛的话语在当中。一个死海只懂得领受，不懂得分享，它不能够成为一个祝福的通道，在那里面不能够滋养许多的鱼类，也不能够滋润旁边的许多的一些花草树木。但是一个活水的江河，一个加利利海，他那里有许许多多美好的事情会发生，他能够滋养周围几百亩甚至几千亩的土地，在那里也有许许多多上帝恩典的作为。一个宣教的教会是可以经历神的教会，一个宣教的教会它是一个有神同在的教会，一个宣教的教会它是可以将天上的福音的大能能够显明在周围许许多多地方的一个有神记号的这样的一个教会。我奉主的名来祝福我们千乡城基督教会成为像加利利海一样 宣教的教，成为一个宣教的教会，成为一个祝福万民的教会，成为一个不断分享恩典的教会。阿们吗？大家的阿们声音比较小哈。阿们吗？我想不只是我们千向城基督教会，特别是中国教会也是这样的。已经过去200年的时间，已经领受了许许多多的恩典，有许许多多的宣教士，世界的教会将他们最优秀的儿女差遣到中国去，在那里流血，在那里流汗，在那里舍去他们的生命。所以中国教会可以说是在全世界的教会里面领受最多的宣教士的教会，是欠了最多福音债的教会。因此中国教会要成为一个还债的教会，成为一个宣教的教会。如果中国教会不再兴起成为宣教的教会的话，那么将来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没脸站在耶稣的宝座的面前。感谢主，中国教会现在正在兴起，正在进入一个宣教的时代。我就在上上周的时候去到香港，参加了一个很特别的聚会，就是宣教中国2030的第一届动员大会。那么从国内有800多位牧者以及平信徒的领袖聚集在香港，在那里以宣教中国为主题来聚会，来思考。我们也请宣教士来勉励我们中国教会的同工，我们也是邀请已经被差派到宣教工厂的中国的宣教士们回来向我们做见证。当他们奉主名出去的时候，上帝怎样与他们同在，上帝怎样借着这些宣教士的加美的脚中能够祝福其他国家的百姓。所以真的是从头一天到最后一天，我们当中充满了神的同在，我们深深地感受到上帝喜悦中国教会兴起成为一个宣教的教会。今天我想特别以宣教中国2030的意向与策略这样的一个题目来分享信息。那我们先来看一段的经文，使徒行传的第16章6到11节，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下。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还没有出来哈。可以看见了哈。 OK， 好，我们一起来读。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就经过弗里加、加拉太一带地方，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他们想要往庇推尼去，耶稣的灵却不许，他们就越过美西亚，下到特罗亚去。在夜间有异象现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保罗既看见这异象，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于是从特洛亚开船，一直行到萨摩特拉，第二天到了尼亚波利。好，我们做个祷告。天父，我们在这里奉耶稣基督的名聚集，愿你亲自向我们扬脸，对我们说话，特别是祝福这一个月在宣教月的期间，在每一周所传递的信息，塑造教会能够在神的话语当中扎根，塑造教会成为一个宣教的教会，也塑造这件教会成为祝福的通道，能够差派宣教士，也让每一个肢体都能够在自己生活的现场成为宣教士，在自己的家庭当中，在自己的家族里面，在自己的职场，在自己的学校，在自己的社区，能够成为一个福音的使者，成为天国的代表，成为一个祝福的通道， 能够有福音的神迹在我们的中间不断的出现。谢谢主，愿你赐福以下的时间，也愿你亲自借着宣教中国2030的意向，让我们能够一同看见神你在这个时代对我们中华民族的心意。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所看的这一段的经文是保罗在宣教旅程过程当中一个很特殊的经历。原来他是预备将福音往东的方向来传，如果当时圣灵没有拦阻的话，那么保罗可能就将福音带到了亚洲，说不定我们中国的祖先更早就可以听到福音。但是上帝的计划不是这样，上帝借着圣灵来拦阻保罗的这个往东传福音的方向，然后呢就让他去到了特罗亚，在那里等候。而在特洛亚这个港口的城市，在那里等候的期间，保罗见到了异象。特洛亚这个城市啊，是一个很特别的城市，在历史上它啊有一个比较有名的事件，就是特洛伊木马。我们知道特洛伊木马那个很有名的战争的故事，那个故事就是在这个城市发生的。那么比特洛伊木马对历史影响更大的应该是保罗在这里遇到的这个马其顿的异象。那保罗在这里所见到的这个马其顿的异象改变了他的宣教的方向，也改变了普世福音运动的进程，更为这个欧洲带去了一个不一样的历史。这个马其顿人在异象中献于保罗，然后对他说，请你过来帮助我们，请你过来帮助我们。请各位仔细的来想想，我们了解马其顿，他就是雅典地区的。那么作为一个希腊人，能够向一个东方很小的巴勒斯坦地区的小国以色列那里出来的一个传道人发出说，请你过来帮助我们，这个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希腊不缺科学家，希腊不缺哲学家，希腊不缺文学家，在他们中间有苏格拉底，在他们中间有荷马，在他们中间有亚里士多德，在他们中间真的是有许许多多为整个世界的文明做出贡献的优秀的人物。但是这个时候就是这样的一个希腊人站在其貌不扬的保罗面前说，请你过来帮助我们。在这里我们要看见一件的事情，虽然在希腊有高度发达的几何数学等科学，他那里也有很发达的文学，发达的各样的社会科学，但是他们心灵深处的那个灵魂的饥渴，只有福音才能够得到满足，只有福音才能够使一个人找到生命的答案，只有福音才是他们心灵深处最需要的那一个内容。所以马其顿人在这位使徒保罗面前对他说，请你过来帮助我们。我们中国人在过去这100多年的时间里面也是同样，请来赛先生，请来德先生，我们以为科学能够救国，我们以为各样的一些社会的思潮当中有一些可以中国的发展可以利用。的确我们中国人很重视科技，重视科学的发展，但是人心灵真正的需要，或者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中国人所根本性的需要，是福音才能够满足的。唯有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的答案。一个人如果是没有耶稣基督，他的人生就是 nothing， 他的人生就是 zero， 他的人生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结局就是沉沦，结局就是死亡，他的生命将没有任何的永恒的盼望。所以这个马其顿人在那里向这位传道人发出呼召说，请你过来帮助我们。著名的历史学家汤因比他描述历史的时候他是这样说，他说那一天承载着保罗的那一只船只是承载着整个欧洲的文明。 承载的这一位传道人，当他将福音带到马其顿，带到欧洲的时候，在那里所建立的教会，在那里所发展起来的教会，后来翻转了整个欧洲的历史。这个意象可以改变一个历史的进程。巴不得今天我们也能够同样能够看见这样的一个从天上来的意象，看见上帝对我们中国教会的心意，上帝对我们华人教会的心意，而这个意象也能够同样影响历史的进程。在上上周的时候，在香港也是同样是一个小岛，在那里我们有一个宣教中国2030的第一届的动员大会。其实这个动员大会是2013年开始萌生这样的一个愿望，然后2014年计划，2015年今年就有了第一届的大会。那2010年的时候，在全世界基督教会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会议叫洛桑大会，在那次洛桑大会当中，中国教会家庭教会有230位代表被邀请，但是政府却拦阻，所以呢，这些代表没有能够去到南非开普敦参加这个洛桑会议。到了2013年的时候，那么在首尔举行了亚洲洛桑大会，同时当时没能够参加大会的有100多位家庭教会领袖就有机会出来在韩国参加了这个会议。那么在那次会议的时候，就提出来宣教中国2030的意向。宣教中国2030就是到2030年的时候，中国教会要迈进宣教的时代，是这个意思。那么当时这些家庭教会的牧者大家一同领受这样的一种呼召，说好，那我们一起同心协力，一起来推动这个宣教运动。所以2015年就开始了第一届的动员的大会。其实2015年是一个很特别的一年，我们到2015年的时候，已经是距离1807年马里逊将福音带到中国已经超过了200多年，而2015年也是戴德生成立内地会150周年的纪念的一年。1946年，赵麦家领受福音传回耶路撒冷的意向，迈开宣教的步伐，到今天已经将近有70年的时间。那么今年也是1965年，王明道他宣告说，我是为了信仰，这样的一个告白，差不多也是家庭教会开始的历史开始的整整差不多有60周年啊，这样的一个时间啊，50周年这样的一个时间啊，60周年。所以2015年是内地会入中国150周年的纪念，同时也是家庭教会成立60周年的一年。所以在这一年，在香港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宣教大会，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800多位弟兄姊妹，其中1/3都是牧者，大家聚集在那里，借着这几天的时间来聚会，从头一天到最后一天，我们感受到神的同在，感受到上帝很喜悦这样的一个聚会，感受到上帝很喜悦中国教会迈向普世宣教。在第三天的时候晚上呼召的那个时刻，有300位站出来愿意奉献做跨文化宣教师。这是过去我参加过的聚会里面没有看见过的。所以参加那个大会的，无论是从西方来的宣教师，还是韩国来的宣教师，或者是中国教会的牧者，都深深的感受到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起点。那么宣教中国2030的意向，它的内容是什么呢？这个意向是从上帝的眼光角度，从耶稣基督的眼光角度来解读今天的时代，来看今天我们处在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时代。约翰福音的第4章35节，这里耶稣说， 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这一节的经文来让我们从耶稣的角度来看今天的时代，而不是单单从表面来看。如果从表面来看的时候，就像挪亚的时代一样，人们照常吃喝嫁娶，人们却感受不到那个幕后的时代已经临近到我们的面前。我们当回顾看这个人类历史的时候，我们看人类历史不断的发展，不断的发展，那么现在我们处在一个怎样的一个时代？就是上面那个问号的时代。问号之后就是彼得后书的第三章十到十三节，那里讲到这个世界上连有形质的都要消化，就是那个物质要分裂的意思，就类似于原子弹爆炸一样。所以我们处在一个世界的末了之前的那个时代当中。这个图表呢是六到八级的地震，伤亡人数比较多的这样的一些地震的一些总和的记录。1900年到2000年这100年的时间所发生的地震的总数，比1900年之前人类历史上记载的地震的总数还要多。但是2000年之后，大家可以看见2000年之后这个大型的地震要比2000年之前要急剧的增加，这个地震的数目不会减少，未来还会增加，因为这是圣经里边的一个预言。所以我们是处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当中。我们在看整本圣经的时候，我们看见圣经的历史就是一个神拯救人的历史。从起初的万民之始，创世纪的第一章到第十章，到万民离弃主，万民救赎的开始，万民之仆以色列受命，万民之仆的失职，还有万民之仆被弃，耶稣基督来在十字架上成就了宝贵的福音，然后万民之仆就是教会重新再被拣选，万民之仆被差，借着大使命来被差遣。感谢主，我今天开车进来的时候，我看见一进来上面就写着我怎样差遣你们，父怎样差遣了我，我照样差遣你们，这也是大使命的经文。教会就是被上帝差遣到这个世界，要做万民之仆的，万民之仆要顺服，将福音从犹太全地到撒玛利亚到欧亚到地极传扬。我们现在处在什么样的一个时候？就是在传扬到地极的这样的一个时候，而且福音已经传遍着整个的世界，福音传播的速度现在比起50年前、100年前不知道快了多少倍。王永信牧师在《大使命》季刊有一刊的有一期的封面上，就画出了这样的一个图画，他就讲到在第一世纪的时候是犹太人的海外宣教，然后到第17、18世纪的时候是欧洲人的海外宣教，到18、19世纪的时候是美洲人的海外宣教，而进入到末世的时代是什么人的海外宣教呢？他在这里面提出应该是亚洲人要兴起来，特别是中国人要起来，要进入到这样的一个宣教的时代当中。我们再看过去福音的传播历史，福音从耶路撒冷开始到安提阿，后来经过以弗所，然后传遍了整个的欧洲，然后从欧洲又传递到了世界各地，到了北美，到了南美，也到了亚洲。那么北美教会接受这样的一个福音的棒，然后继续差派许多的宣教士，那么宣教士呢就到世界各地，特别是到亚洲，那么现今是亚洲教会再带来一个极大的复兴。那么亚洲教会复兴以后，以韩国教会为例，韩国教会他们从起初1945年大概只有30万基督徒，那55年的时候有60万基督徒，到了65年的时候120万，75年的时候是240万，那么到了85年的时候就到了870万， 就是很迅速的复兴。然后韩国教会不单单复兴，韩国教会也差派许多宣教士到世界各地，我们看见亚洲教会在兴起，亚洲教会在复兴，那我们看见这个福音的西进正在一步一步走向末了，福音的西进接着亚洲教会的复兴，最后福音还要传回耶路撒冷。这就是中国教会的前辈们在1943年的时候，有马可牧师在祷告中领受上帝的意象，就是中国教会要起来，要将福音传回耶路撒冷。那么今天中国的家庭教会也继续的传承这样的一个意象，已经过了70年，但是我们今天仍然这个使命没有完成，所以中国教会要继续差派宣教士经过回教圈，然后将福音带到耶路撒冷去。有没有看见中国教会参与普世宣教，在整个普世福音运动的进程里边是一个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福音要通过中国教会起来，然后再继续的传到地极，这是上帝的心意。在过去的200年的时间，福音入中国，全世界各地的教会将他们最优秀的宣教士差派到中国来，而今天是福音出中国的时候，不是在明天，不是在未来。 Now is the time for missions from China， 先进就是宣教从中国向世界各地发出的这样的一个时代。中国教会要从过去的拆船工厂要转变为一个拆船的勇士。我们过去常常提的是中国宣教，但是现在我们要强调的是宣教中国。中国宣教啊，是 China Mission， 宣教中国是 Mission China。 中国宣教是从外面将福音带进中国，而宣教中国是福音出中华，福音从中国要走出去，要将这个福音带给全世界。那宣教中国2030的意向，就是期望2030年能够看见中国教会迈进宣教中国的时代。为什么说是2030呢？因为中国教会过去这200多年的时间里啊，欠了差不多20000名宣教士的债。那我们想称为自己是一个宣教的教会的话，要先还清这个福音的债，才配称为进入到了宣教的时代。那这20000名宣教士，中国教会怎样能够还清呢？怎么什么时候才能够差派出20000名宣教士呢？那我们就是从隔壁的韩国教会得着了一些的借鉴。韩国教会在1979年的时候只有93名宣教士，2010年的时候他们就差派了21500名宣教士，所以从100个宣教士到20000多宣教士花了30年的时间。那中国教会在2000年的时候也是差不多差派了100个宣教士。那中国教会也是借鉴这个韩国教会的历史，那么加上30年，就是从2000年加上30年，就是2030年。所以我们定了这样的一个目标，到2030年中国教会差派20000名宣教士。有人认为这个目标可能太高，可能有人认为这个目标太低，但是这是起点。我们起码要还完这20000名的宣教士，才配称为进入到宣教的时代。所以我们期望到2030年的时候，中国教会差派出的宣教士至少有20000名，然后开始迈进宣教中国的时代。那宣教中国2030有没有一些的迹象来告诉我们现今正是这样的一个宣教的时代呢？中国教会的复兴带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看见， 中国教会有8000万的基督徒，如果5000人中出现一位宣教士，就有16000名的宣教士；如果1000人当中出现一位宣教士，就会有8万名的宣教士；如果按韩国教会每400人出现一位，就会有20万的宣教士。中国持续的开放也带给我们宣教的奇迹。35年的改革开放不仅是中国带来全面的发展，也推动中国人走向世界。那中国教会也将踏着这个时代的浪潮来走向世界。现在我们出国真的是越来越方便，越来越容易了中国的经济也发展那么国家也是在鼓励中国人到海外去。我想中国经济的发展，这是举世可以是瞩目的。过去这30年的时间，中国的经济迅速的发展。这2000年的时候，中国的 GDP 是排在世界第六位到了2005年的时候就第五位，2006年的时候就第四位2007年的时候第三位，2010年的时候就排在世界第二位了。所以经济是以这种的方式来发展。然后到了今年的时候，特别是有这个一带一路这样的一个政策，一种国际发展的格局，然后亚投行的出现，这些都在预示着中国正在向外发展。而且这个一带一路和中国教会福音传回耶路撒冷的路线是一模一样的。大家知道厦门大学的分校已经在一带一路开始建立了，在马来西亚建了他们的分校，未来在这一带一路上会有许多中国的大学的分校在那里被建立起来。中国的动车已经发展到中亚，为他们打通这个交通的迅捷。有许许多多中国的经济的方面这种发展临到了中亚中东的地区。但是中国的教会呢，我曾经见到中亚地区的有一个韩国宣教士，他跟我这样讲，他说我们在那里的时候看见中国的政府来了中国的商人来了，中国的商品来了，中国的游客来了，中国的黑帮也来了，但是中国的宣教士在哪里？他们在期待等待这个中国的宣教士到那边去。我们再看全球科技的革命也给我们带来这个普世宣教的契机现在整个世界变得越来越近，只要手上拿着一个手机，你就可以看世界各地的消息，世界的距离是越来越近。世界人口的迁移也带来这个宣教中国的契机。那么中国出国留学的总人数也在最近这几年是迅速的攀升，然后普世华人的网络也带来这个宣教的契机。这个世界上有7000多个不同的民族语言，但是其中很少有像中国人这样遍布世界各地，只要有水的地方就有中国人。我在这个海外有几次这个分享的时候，我常常喜欢这样讲，我说中国人呢，在很多地方不讨神的喜悦犯罪，但是至少在一个地方是很遵行神的旨意的就是生养众多遍满地面。上帝单单看这样的一个特点也应该使用一下我们中国人所以我们真的看见世界各地都有中国人，而且感恩的是世界各地的华人教会彼此连接在一起。借着华普运动，全世界各地的7000多间的华人教会彼此连接在一起，带着共同的宣教的意向来推动这个华普运动。所以中国教会要准备出去的时候，前面已经有了这些基地了，所以这个是其他的民族无法相比的。那宣教中国2030的策略，那么这个策略呢，我们从使徒行传1章8节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一个 渐进以及同时并进的这样的一个策略。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使徒行传》一章八节，圣经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在这里面给我们看见一个本地福音事工、周边地区的福音事工、近邻地区的福音事工，以及直到地极全世界的福音事工，这个同时并进这样的一种的策略、一种的路向。那么在宣教学里面呢，就基于这样的一个经文的发展出一个概念，就是地理上的概念转移，这种文化上的这种概念发展出 E0 到 E3 的这样的一种概念啊。E 就是 evangelical， 所以 E0 就是教会内部的更新与复兴运动， E1 呢是传福音给属于相同文化内的非基督徒， E2 呢是传福音给属于相似文化圈内的非基督徒， E3 是传福音给属于相异文化圈的这个基督徒。那么这个是布道者与受众之间的这个文化距离。那么另外一个概念呢，就是族群和最接近教会的文化距离，就是在这个族群当中啊，有没有教会，教会多的话那就是 P0 啊，那教会少的或者根本没有教会那就是 P3。 所以 P0 是需要得到属灵更新的教会的成员， P1 是其中存在世界自己文化的当地教会的族群， P2 是没有教会的族群但文化相近的族群中存在教会，那 P3 呢是不存在教会的族群，与存在教会的族群极为不同。所以有一些部落、有一些族群当中是连一间教会都没有的。那么这个就是 P3。 那我们基于这样的一种思路，我们特别从宣教中国的角度啊，也做了一些的概念的界定啊。 MC0 到 MC3， MC 就是 Mission China， 是从福音出中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界定了几个概念。 MC0 是宣教基地的复兴， MC1 是宣教架构的健全， MC2 是国内宣教的推进， MC3 是海外宣教的运动。重要的是需要同时并进，齐头成长啊，需要圣灵充满来为主做见证。所以第一个是强壮的宣教基地，第二个需要整全的宣教体制，第三个是有效的国内宣教，那么第四个是全面的海外宣教。强壮的宣教基地为什么重要？因为教会是宣教的根基。你想差派出好的宣教士，你想支持这个宣教运动继续往前发展，要有一个强壮的宣教基地，要有一个持续复兴不断更新的这个后方的教会。中国教会如果是没有持续的复兴的话，那么这个宣教中国的运动也只不过是一个口号而已，它就是没有这个后劲啊，后劲乏力，没有办法后方的支持。因为在宣教基地，就是后面的教会当中，要动员宣教人力，要提供宣教资源，也要推动这个宣教的运动。所以整个宣教中国运动的前提是要有强壮的这个宣教基地。第二个呢，就是整全的宣教体制，为了推动好这个宣教的运动，我们需要认认真真的做好宣教研究，也要做宣教动员的事工，也要做宣教教育，还要做宣教差派的一些机构差会的成立等等。我们不是凭着一股的热情出去宣教就可以了，这样的话呢就很容易成为炮灰，出去以后很快就会夭折而回。所以需要有一个整全的宣教体制来推动这样的一个运动。第三个啊，就是有效的国内宣教，有效的国内宣教啊。那这一块也包括 E1 是国内同文化宣教，例如北京的教会到西安布道自堂。那么 E2 就是国内近文化的宣教，例如在国内向少数民族宣教。 E3 就是国内异文化宣教，例如在本地向外国的留学生宣教。有很多一些留学生到中国来，非洲的、中亚的、中东的到中国来。那么在北京旁边甚至有巴基斯坦 难民村，有一些难民借着联合国的调配调到北京来了，然后由北京来接受一批的这些巴基斯坦的难民，然后住在某一个区域啊，北京的教会在接触他们，跟他们做朋友，教他们中文，然后向这些穆斯林传福音。我想在北美也有很多这种本地异文化的宣教的事工，还有全面的海外宣教，这里边也包括海外同文化的宣教，例如在非洲中国人当中布道师堂，还有依托海外近文化的宣教，例如少数民族教会向邻近的同民族的国家宣教啊，中国的云南地区的这个傣族和泰国的泰族是同一个民族啊，所以像这个在云南啊苗族又跟东南亚的其他的国家的一些苗族都是同一个民族啊，在广西的这个越南族和越南人都是同一个民族，那么在西北的哈萨克族跟哈萨克斯坦那是同一个民族，所以当国内的这些少数民族的教会复兴起来以后，他们就很自然就会跨国向同文化或者类似文化的来做宣教的事工。那么海外跨文化的宣教，例如中国人在阿拉伯回教徒当中的宣教啊，这个是 MC3 里面的这种的分法。所以为了推动这样的一个宣教运动，我们需要进行一系列从宣教基地到宣教研究到宣教动员宣教训练宣教差派以及到宣教工厂。那宣教中国2030就是带着这样的一个整全的这样的一个策略往前走。宣教中国2030的策略是一个关注未得之民的普世宣教，是一个持守宣教意向的普世宣教，是一个具备宣教研究的普世宣教，也是动员宣教人力的普世宣教，是做好宣教教育的普世宣教，也是进行宣教差派的普世宣教，是搭建宣教网络的普世宣教，也是强壮宣教基地的普世宣教。在未来的这15年的时间，可以说是宣教中国运动最重要的15年的时间。这15年的时间，就是希望能够从强壮的宣教基地，到整全的宣教体制，到有效的国内宣教，还有全面的海外宣教，都能够一步一步的来推展。最终，我们能够看见宣教中国2030的意向能够实现。所以，我们从2013年开始有2年的预备期。然后从今年开始我们制定第一个5年计划，然后到2020年的时候评估一下，我们再看第二个5年计划，然后到2025年有第三个5年计划，这3个5年一共15年的时间，可以说是宣教中国的最关键的15年。这15年也期望我们这里的各位一同的为他守望，一同的来参与，一同的来带着意向宣教中国的意向，带着这样的一个意向来一同的来参与。到2015年的时候，我们计划的第一届动员大会能够成就，到2020年期望能够中国教会已经差派2000名的宣教士，到2025年的时候能够差派5000名的宣教士，那么到2030年我们期望能够看见20000名宣教士被差派出来。我们有一个盼望，在我们这一代经历中国教会最大的一次复兴，在我们这一代能够看见宣教中国终于实现，在我们这一代完成大使命，迎接基督的再来。阿们。下面我们一同站起来来唱一首的诗歌《福音出中华》。那么这一首的诗歌也是这一次香港的宣教动员大会的主题曲，我们过去20年唱了20年的宣教的中国。当我们这一次大会这个新编出来的这首的诗歌唱出来的时候，我们感觉这首诗歌要带我们进入到新的一个阶段。可能对各位而言，这首诗歌是第一次唱，但是这首诗歌也不是太难唱，所以大家会可以唱的，就是凭着上帝的感动一起来大声的把它唱出来。好，我们一起来唱这首《福音出中华》。
我们 个梦，一个宣教的梦。我们有个梦，来自天上的梦。我们有个梦，一个宣教的梦。这是我们所期待的梦。我们有个梦，一个宣教的梦。我们有个梦，来自天上的梦。我们有个梦，一个宣教的梦。这是我们所愿期待的梦。啊，福音出中华，啊，福音出中华，靠主的神大声宣告，福音必定出中华。啊，福音出中华，啊，福音出中华，带着使命同心合一，将福音传遍天涯。这梦凝聚着千条石的血泪，我们期盼着福音光传中华。这梦倾注着圣徒们的祈祷，我们渴望福音传遍天涯。这梦凝聚着千条死的血泪，我们期盼着福音光传中华。这梦倾注着圣徒们的祈祷，我们渴望福音传遍天涯。啊，福音出中华，啊，福音出中华，靠主的神大声宣告，福音必定出中华。啊，福音出中华，啊，福音出中华，带着使命同心合一，将福音传遍天涯。让我们带着使命走出去，中国从此要成为宣教国家。我们带着福音走出去，宣教足迹踏遍每个国家。让我们带着使命走出去，中国我从此要成为宣教国家。我们带着福音走出去，宣教足迹踏遍每个国家。啊，福音出中华，啊，福音出中华，靠主的神大声宣告，福音必定出中华。 荣华，啊，福音出中华，带着使命同心合一，将福音传遍天涯。
主啊，是的，福音出中华，这是上帝的心意，也是我们中国教会的期盼。主啊，愿你的福音能够借着我们中华民族，能够将这个福音的好处带到世界各地，因为这是亚伯拉罕蒙召时的使命，这也是教会的本质，这也是上帝你对我们这里每一个人的心意。愿你的旨意在我们的身上全然成就，愿你祝福千乡城基督教会成为一个宣教的教会，成为一个祝福万邦的教会。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坐下来的时候彼此鼓励说，让我们一同期盼宣教中国的成就。